文。
本节目是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与商业电台的广告无关，播出时间是上午10点到10点半，留言电话是281-561-9747，网站是 swtychina.com， 欢迎收听。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世外桃源，我是朱文蒙。
蒙哥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东明。
东明特别把您请到节目里来，又好久不见了，今天有个特别的事情。因为昨天节目里面小贝的表现实在是太差了，
哎，
他跟我胡扯了一通。
昨天是讲什么？还已经放到网上了吗？我还
然后我们当天一定上网的，所以你有空的回去听听看。哎，主要就是这样子。最近呢，又有个灾难片叫做2012，您听说了没有？
对，那个听说过，但是不太清楚里面到底是在胡说什么。
在这种美国没人去管这东西，结果想不到在中国呢，好多年轻的学生对这个东西热衷的不得了，网上也有人写信来问呢。那我们就说那好吧，顺便机会教育一下，因为哎，所谓这个世界末日这件事情呢，实在是圣经的首创啊啊！主耶稣，我们昨天也放了马太福音24章，把世界将要结束之前有哪一些的征兆，哪一些可怕的事情，都告诉我们。那这个也就成了现在好莱坞这个灾难片的怎么讲啊，赚钱的啊好机会。包括这个灾难片的导演他自己都讲了，他说哎，我的任务就是把人家不信的东西拍得好像可以相信一样，好玩就是了。本来他说他拍了前几个很成功的灾难片之后就说洗手不干了，不要再拍灾难片了。可是这次呢，他又读到一个小说，这个小说呢也是从这个挪亚大洪水啊得了灵感，哎呀，要有一个世界性的灾难把全球毁灭掉，然后这里边呢哎，有一些在位掌权者知道这个秘密，还有一些老百姓不知道这个秘密，剧情就顺着这条线演变下去。他读了之后实在手痒，于是决定再拍一个灾难片作为封山之作。那他自己对于玛雅人的历法向来有兴趣，就把种种的乱七八糟东西都合在一起，哎，炒个大锅菜啊。
这个好莱坞这几年就是这最近这20-30年就特别的愈演愈烈，就是特别喜欢糊弄人，然后那个而且糊弄全世界的人。这个
昨天小贝讲的这事情倒是挺有道理，主要就是有特殊效果嘛。那谁叫你把它当真呢？
是啊，这个就像蒙哥你刚才说的，这个你看啊，就是一般那个好莱坞的一般比较就是像这种片子比较热啊，大概它的票房能上1亿美元啊，听起来很吓人啊。
是
啊，其实在美国的话，就算是它这个票房是在美国的，一场电影的话大概就是8-9块钱10块钱，算下来其实就1000万人看，撑死了1000万人。那美国有3亿人，实际上是30个人当中只有一个人看，其实没有多少人关心这些东西。
在中国很多人上网看不要钱的，是不是？
对，这个美国有这点好。
你看我们到我们回国去，常常有年轻的人会问呢。啊，比如说这个什么什么 X-File 里面的事情是不是真的啊？ Twilight Zone 里面这个是不是真的啊？那真的是，哎呀，这美国这完全就是娱乐消遣的东西嘛。尤其在中国的报纸，中国的报道很有意思，他常常把一些美国的这个马路新闻，甚至开玩笑的新闻呢，
对，拿
出来当真的报道。对对对对，说是美国来的什么消息啊，当成真的，所以中国人也给唬得七上八下。比如美国有一个很出名的洋葱报啊，他就是专门胡扯的，他制造了一则新闻，说这个美国的国会大老爷啊，对他们目前的建筑物非常不满意，觉得我们国会之所以没办法吸收更多的人才，还有呢出席率一直在减低之中，和这个老旧的国会建筑有很大关系。哎，你到底能把一匹老马重新油漆多少次呢？所以他们扬言，要是不给他们盖个新房子，他们就要搬家。往哪搬呢？往北卡搬，往曼菲斯搬，甚至还有建筑师替他们设计了一个图， 这个图就是他们的新国会大厦的圆屋顶，白天开会的时候是可以打开来、
哦、
让太阳光照进来。那这东西住在美国的谁一读不晓得这是胡扯开玩笑嘛？可是偏偏中国的报纸啊，把它当成真正的新闻拿去翻译拿去报道，连这个可以打开的圆屋顶那个卡通画都上了报，当成真的新闻。那后来发现弄错了很不好意思，可是呢又不愿意承认自己太无知，就说你看美国的报纸他们可以用欺骗人民的手段来赚钱。现在我们在这个好莱坞的大片2012看见有异曲同工之妙。不过跟着这个年代而来的有种种的谣言，包括在美国这边也有一些搞这种算命科学啊占星的这些人啊，他们把你弄得绘声绘影。其中之一就是昨天跟小贝稍微谈了一点这个玛雅文明。
嗯，
其二呢就是他们有一个说法，说这个地球磁场啊在2012年啊要这个换边儿，南极转北极，北极转南极。
哦，对调一下。
对调一下。哎，这种东西到底是怎么回事？这个说法从何而来啊？这个我就想说请您来上来给我们解释解释，因为机会教育嘛。您是搞这个通讯的，也许对磁场比较熟悉一点，但是我们相信这个听众朋友中间一定还有更高的高手了啊，讲的不对大家可以写信来。先给我们解释解释吧，什么叫做磁场？
地磁的磁场啊就跟别的磁场也都是一样，就是它当这个电流旋转的时候，它有一个回路的时候呢就比如说孟哥您见过那个电磁铁吧，就是一根铁棍，然后上面绕着一些电线，一通电它那个铁棍就有磁性了。
对，这个小时候我们玩过。
对、
啊、
这个用途很广泛，比如说在这个现在全世界的这个海运的码头，它不是要那个装那个集装箱、把那集装箱吊起来、然后吊起来再放到那个船上啊什么的，
它
很多时候
就
用那种超级的那个电磁铁去把它吸起来、然后再放下这样。
我记得小时候你假如把一个铁棍通电通久了，那个铁棍自己还会剩下一点磁性，是不是？就把不通电的时候它还会有点磁性。
那个但是那个就跟就是它正常的通电状态下就那个相差就可能几千几万倍了。
哦，那当然。它这里边什么原理？你说假如有个铁棒、这个铁棒里面当然都是这个怎么讲啊，铁分子是吧？
对。
那然后你通电之后它为什么就会有磁性呢？是怎么回事呢？
这个电和磁，他们两个是一像一个是那个双兄弟啊，双胞胎一样，就是其中要是一个转呢，那另外一个就产生那个在一条直线上的，这个比如说要磁场是转的话呢，那个中间的那个轴呢，它绕着那个轴中间就会有电流。这个电流如果是绕一圈一圈的这样流动呢，那它中间那个轴线的上面呢，它就会有磁场。
哦，那我们来讲这个地球，谁给它通的电呢？
地球就是一般都认为就是这个也没有什么疑问了，就是说地球之所以会有这个磁场呢，是因为地球内部它不是在很深的里面它有那些就是很热的像液体一样的那些东西，它那个绕着地心的旋转，然后呢因为那些很热的东西中间有很多这种离子啊带电的这些金属的，它们就形成了电流，表现出来就成为一个在绕着它的轴心呢就有磁场。
那地球的轴心是什么东西呢？
就是从南极到北极这个轴心，因为
这轴心是个铁棍吗？
那个它不需要是铁棍，它只要是一个在几何上它有一个轴心的话它就可以了。
哦，这样就可以。
对，
这样就会产生磁场，是不是？
对。
那这个磁场这个我们只知道说所谓指南针或者指北针，那就是我怎么样，我现在要是有个小磁铁片它就会
受那个磁力的吸引。对，
那这是因为地球南北极有个大磁场，这个大磁场你假如把它形象化的话，我们看见什么，这个磁力像是什么东西啊？像是一圈一圈绕着毛线吗？是怎么回事？
就是从南极到北极在穿过地球的中心指向的这么一条直线上的，很像那个就是你看世界地图上的那个经度线，很像那
经度线。就是可以把它想象成这个样子，是吧？
然后那个电流的转动呢，很像那个纬度线，它横着转。
知道了啊，电流就是像是纬度线横着转。
对对对。
那么这个磁场的这个磁力线呢，就像是经度线。
对，是竖着的。
所以地球是有一个磁场，这个磁场有什么好处呢？
然后当然好处有很多啦，比如说鸽子 这个怎么定位啊，从哪儿能飞到哪儿啊、哦、这个多了，
对对
对，
听说他们这个动物啊，包括海里面的鲨鱼啊鱼群啊，他们都是靠这个东西，
对，全都能对这个东西有感受。
哎，他要是对这个东西有感受，表示他这个鲨鱼脑袋里面呢、啊、小鸽子身体里面呢、啊，它一定被装了个什么能够对这个磁性发生感应的东西嘛？
对对对，就是有很敏感的那种，因为生物里面也是有电的嘛，就像我们的神经系统上面都是有电的，那个生物电虽然很微弱，但如果它是对那个磁场特别敏感的时候，它就能够有反应。
哦，难怪我睡觉是掉个头或者换个方向我就睡不好。嗯，那这个南北极又是怎么回事？什么叫做这个磁场反过来，南边换北边，北边换南边，这什么意思？
很多这个科学家呢，他们研究，他们猜测，然后就是说在这个地球的内部啊，它有好几种，就是它因为很这个地球的直径或者半径是很大很大的，
对对对，
在里面它分好几个层嘛，对吧？
是
什么这个层那个层的，然后在每一个层上呢，也许它有不同的这些带电的这些液体的这些离子转动，它是相反的方向的。如果要是在某一层的那个产生的电流的效果比另外一层的效果大呢，那它总体来说，它比如说就由南向北。那如果要是某一层的那个转动变慢了，那另外一层的效果呢，要是更明显，它就反过来变成由北指向南。
只就是指个方向，他也不会告诉我说是南是北，我怎么会知道它不一样呢？
嗯，他们好像是在这个海底的这个，就是当火山爆发以后呢，那些火山岩中间带着很多这些铁啊这些东西，具有磁性的东西，然后在它凝固的时候呢，有一些痕迹会顺着那个磁场的方向，因为它被那个磁场所约束成那种形状。有的是那个由南朝北的，有的时候是由北朝南的，你看它的那个晶体的结构的时候。
哎，这些人还真聪明啊。
嗯，
那假如说这个、假如说这个地球的南北极一下子给你反过来，会不会对地球表面造成什么影响？因为他们现在有的人讲说，哦，这个反过来的时候，你看这个，你看这个水星，水星不是反着转的吗？人家说就是因为它这个磁场反了，是不是？还有这个 Uranus 是横着转的。反的时候一下子给打歪了，什么说法都有。你有没有听到或者你读到什么东西，认为假如磁场真的转换的时候，会不会给地球表面带来任何的影响？我们会不会感觉到它，还是它这个就是一瞬间的事情？
我觉得我们要是没有什么现代科学技术的话，我们真的没有什么感觉，因为我们又不是鸽子，又不需要那个东西。然后、
哎、说的是啊，
现在的科学技术需要依靠那个磁场，如果要是没有那些东西的话，其实对我们来说无所谓的。
对，就整个的地球的这个物质层面来讲，一点影响都没有的。
嗯，除了那些生物界很多物种会乱套。
会有这种事儿啊？
嗯，对，那他们肯定就找不着地方啦、啊、什么的。
哎，那是有可能。我们最近有一个留言的听众叫做鸽子与挪亚，他最近常常自己说自己呢，忍不住要胡乱发言，说不定就是因为地球的磁场快要转变方向了。哎，不过这个也很难讲啊，因为我们并没有任何的机会曾经活生生的观察到这个现象、以及这个现象在利用磁场来定方向的种种生物啊、身上会有什么影响。说不定神老早就有别的设计在里边。我以前看那个穆迪的科学影片、你知道像人的视觉啊、你如果再戴一副特殊的眼镜、故意把这个上下都颠倒过来啊，那不消多久呢，虽然你还戴着这副眼镜，但是我们的脑子自己又会把它矫正回到原样，很奇妙的。
嗯，
但我们又联想到下面一个问题，就是有关于地球磁场的转换了、南北极对换，这件事情是可以预测的吗？
应该是不能预测的。为什么呢？这个里面这是一笔糊涂账，就是首先刚才只是说那个地球的磁场的改变的原因只是一种猜测。再一个，就是在这个关于整个这个地球磁场的这个形成是机制是怎么工作的等等，里面存在着很多很多我们至今人类都还不了解的这个未知的东西，太多太多。
对对对，也因为我最近看到一个报道，就是讲到这个水星啊，现在我们已经有两个这个太空船呢，经过水星去照相啊，去侦测。因为水星是最靠近太阳了，然后它的体积只有地球的五分之一， 那我们现在的磁场的这个理论就是说呢，地球内部还是像溶液，对不对？像岩浆一样的东西。
对
啊，它跟地球这么转转转转转，所以绕着轴心呢就会产生磁场。在这两个小侦测卫星飞到水星之前呢，地球上的科学家认为啊，水星应该是没有磁场的。
哦，啊，
因为它体积小，靠太阳又这么近，它密度又很大，所以像地球这种内部是这个熔岩的磁场的产生的办法呢，就在水星上应该是不存在。就像月球，它那个磁场是微不足道的，结果没想到呢，水星有磁场，这下大家就傻眼了。换句话说呢，这里面还可能还有很多别的原因，不见得就是完全是这个像我们现在所猜测的这个原因造成。所以这事儿呢，真的是科学家知道的是相当相当有限。既然知道的这么有限，那就更无法预测这个磁场会不会转换，是不是？或者在哪一天会转换？
他因为对这个就是整个这个模型是，就是说知道的比不知道的那是少太多了，所以这个预言是可以说是根本不可能的。
那要有人说什么2012年磁场要转换呢，这根本就是无稽之谈，是吧？
对，都是胡扯。
不过在这里要提醒听众朋友的，就你看这些新闻的时候也要小心看，听这些说法的时候要小心听。的确在2012年真的会有一个磁场的大转变，但是那个转变呢是发生在太阳上，不是发生在地球上。地球上的这个磁场转换是无法预测的，太阳呢就不一样，太阳的磁场转换有相当的规则性，据说是每隔11年，上一次转换是在2001年。所以目前从磁场上来看呢，太阳的北极是往南边指的，到2012年又要翻回来，它转换的相当频繁，所以你不用担心那个磁场转换对你有什么影响，因为已经不知道转换了多少次了。科学家大致的观察是说，太阳这个黑子活动的情形总是在这个磁场转换的时候达到高峰。这哪一个是因，哪一个是果，还是两个都不是因都是果，那我就搞不清楚了。还有一点就是说，我们一般呢在地球上所说的北极有两种意思，一个是地理位置的北极啊，南北极，那个是不动的。你要说磁场真正的两极，在地球上却是不断在移动的，并不是固定在一个点上的，它可能在一定的范围之内会跑来跑去。比如目前地球这个磁场的轴心北极是在加拿大，并且据说照这个速度这个方向再推演下去的话，很可能不久之后会转到西伯利亚去。诶，我还听说这个什么极光啊，北极光跟这个磁场有关系，是吧？
对，这个是比较清楚的关系，就是那个
那怎么回事呢？
就是给定现在这个地球的这个磁场呢，南极北极的，然后呢因为在这个就是地球被大气层所包裹的，然后呢这个大气层外面呢会有一些这个在这个宇宙当中的这些带电的这些东西，然后进来到大气层的表面呢，被这个磁场作用，它就会激活在这个它自己的那些东西或者大气层表面的一些粒子，然后这些东西呢就会极化，然后就发光。
你是说这个宇宙里边有一些的粒子是因为从太阳出来的还是怎么样的？它是往地球这边跑，可是地球上
它
乱跑、那这个乱跑的东西你说假如直接进到地球来，是不是对我们有害呢，还是怎么样，晓不晓得？
那当然，如果是地球没有大气层的话，那咱们马上全都完了。
这是一定的，就是大气层把很多东西怎么讲挡住烧掉，
对，把它给挡住，然后那个地球磁场的这个约束，他们会在这个大气层表面会激活一些东西，
会往两极去跑吗？因为这个磁铁的关系，
应该不是往两极跑，应该是在它两极的那个地方它
能够看得见，它就变成发光的东西了，是吧？
对，它能够激活的强度最强，应该是。
有一次我们在加拿大极北边的一个城传福音，晚上出去买东西啊，就看见这个北极光，真漂亮了。那讲了这么多，今天东明你给我们做一个什么样的结论呢？往哪方面下结论呢？
说到这个磁场哈，这个行星的磁场，在这个学界里面就是有一个就是很明显的一个怎么说矛盾吧，或者是大家都不提的事儿呢，就是关于这个地球的年龄的问题。 因为
怎么说这个磁场跟年龄有什么关系呢？
因为不是说那个现在很多这个进化论学家他们必须要让人去想象一个很长很长的很古老的一个地球嘛，
对
吧？所以他们就
百万年啊，亿万年，对对
对, 对，他们必须要坚称那个。但是这个搞物理的他有一点解释不通，就是说那个刚才不是说那个地球内部的熔岩在高速的转动形成的电流，然后形成现在的磁场，这个磁场是很强的，对吧？然后他能把那个电流的强度也能相应的算出来。
嗯，
那个东西算出来的话，他就发现这个那样的电流不可能维持超过就是几千年或者几万年。因为什么呢？因为它那么强的电流在地球内部转动的时候，它那个电阻
有消耗，
对，它必须经过那个电阻的消耗，它就会衰减下来了。不可能说在那转好几十亿年，然后那么大的电流，然后转完了转了这么多一年了，现在还能再转这么强出来，转出这么强的磁场来。
这是个问题。因为包括地球自转，是不是你总得有个起初的力量推它一下嘛？那这一推它，除非它再推，或者它是在一个没有消耗的状况之下呢，动者恒动，要不然就应该往下衰减了，是不是？
对，它里面的那个东西它会内耗，很快就会内耗就那个就关于那个电流跟磁场的内耗，它很快就会掉下来了。然后这里面的事儿很多，就是关于这个地球就是很可能就只有几千年的这种说法。还有好多，比如说顺便说一个题外话，就是那个海水里面的盐度，还有那个就是海水里面沉积的那个，就是因为每年就是都有这个大量的江河，然后带着那些地球表面的这些那个尘土啊，就是这些
矿物质啊，冲进海里面去，
沙子，对，冲进海里面，这些东西都是不可能是就是几十亿年一直这样子的。因为它能算出来每年就是倒到海里有多少多少吨，说那样的话那早就把这个海给填满了，然后那个海水的盐度也不可能是今天这么淡的这种盐度。
我也读过这种报道，就是说现在进化论一般认为目前海洋的规模照进化论的说法在十亿年之前就已经形成了。如果照今天这个冲击的速度，这包括河川送下来的淤积物啊，海岸侵蚀啊，冰河的切割，那我们在现今的海底这十亿年下来应该至少有十万尺厚的淤积啊，这是不得了啊。但是目前给一个最宽松的平均数，海底的淤积也不过就是三千尺。那这就显出进化论老地球的说法存在的一个无法被解释通的矛盾。你说这是题外话，其实这不是题外话，因为这也正是这个地球磁场和地球年龄之间的关系。既然有这么大的内在消耗，地球的磁场应该是在衰退当中。现在科学家有的数据明明告诉我们说，在过去150年之内，地球的磁场就减弱了 10%。照进化论现今的讲法，我们有的是一个45亿年的老地球，哎，这无论你怎么算是加不到一起啊。所以进化论者就要有种种的说法，说地球内部磁场跟这个电流的强度是可能更新的。其实这一切最简单的解释啊，也最合理的解释还是回到圣经的创世纪。因为保护地球的不单是刚才东明讲的这个大气层，磁场，地球的磁场往外伸出36000里、那也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保护伞。比如2006年这个太阳黑子引发了一次辐射风暴，让一些的这个通讯卫星都失掉功能，美国当时都需要把在太空站里面的宇航员特别保护隔离起来，免得他们受到这个辐射风暴的伤害。那这种东西，地球的保护伞其实非常重要的就是地球磁场。如果地球的磁场不断的在减弱，而且每一次它这个正反两极互换的时候也会带来一些的衰变，那么起初神创造的那个地球当时的磁场可能比现在要强很多很多啊。那直接令我们想起来就是创世纪里边人类的寿命是非常非常长的，洪水之后人类的寿命突然减短，那可能跟洪水时期我们曾经花了很多节目时间去讲那个大渊的泉源崩裂了，天上的窗户敞开了，也就是圣经的119和711事件有很大的关系。在那样的巨变里面，有的科学家认为 很可能就带来地球磁场南北极几次快速的转换。洪水之后，直到如今，比起创世洪水之前，地球磁场的强度以及人类的寿命啊，都一同衰减下来。
嗯，
尽管这些事儿我们知道的还很少，而且众说纷纭，但是听众朋友，你不觉得他们很有意思吗？并且无论什么事情啊，现在天文地理各种各样所谓的大发现、新发现，从世界末日的谣传到好莱坞的大灾难片，嘿，你要真想扯啊，呵呵，圣经没有插不上话的，但就看你要信哪边的说法了。好了，东明，那我们今天节目时间到了，谢谢您来替我们解围。听众朋友，咱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我要向山，
九十九之阳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下次再会。我要向山，我要向山，仰望我的救赎主。我要向山，我要向山，向山举目。